各位弟兄早，平安。我今天来这里做见证，我非常高兴。那我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的神，主啊，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在你面前，在众弟兄姊妹面前来诉说你在我身上所做的作为及美善，谢谢你。也求主高抹我的口，让我能够将这个经历清楚描述让弟兄姊妹都能够清楚听懂，也让我这样的经历能够造就弟兄姊妹。这样的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这个经历有两个哈，我们第一个经历就是有两部分，就是第一部分呢，就是我被 lay off。我去年10月呢19号被公司 lay off 然后第二个经历就是也是从教会的那个店，因为我本来就是电工科的从教会的经历，然后去维修另外一个姊妹介绍的一个亲戚他家里的那个工作的电工的这个工程。第一个经历呢，我是做维他命，在维他命公司做了4年7个月，是从2018年到去年10月被 lay off 了。但是呢，这个 lay off 让我觉得很稀奇，因为你知道我本来有两份工作，第一份工作就是我本来做了20年的这个工作，我是做电子维修的，第二个工作是维他命。为什么会到维他命这个工作？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这个电子行业有点没落了，所以收入不够。刚好主呢，透过一个弟兄他也介绍一个，刚好维他命公司需要一个那个技术人员，所以刚好我进去，所以我必须要做两份工作才能维持家庭。那去年10月被 lay off 啦，那我想哇，这个是我是第二次被 lay off 的，第一次没有 lay off 到我，第二次 lay off。然后呢，当然就是少一份工作，少一份收入。那这个时候呢，这是我意想不到，因为我来美国很久了，我工作也累积这个 EDD，ED 就失业救济金，我都不知道我累积到11000块，好将近了哦。那我被 lay off 之后呢，我就申请 EDD， 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不晓得有这么多钱，所以呢，这笔钱是半年，也补足了我一些这个失去这份工作的这个收入哦。那也维持了半年。那我这一份平常20多年这个，我就等于是还是要继续工作嘛，哈。那当然很多时间我就集中在这里了。所以有这份工作再加 EDD， 生活就维持的过去。那第二个部分呢，我要讲的就是说呢，你们都知道在教会那个餐厅啊，或者是厨房餐厅厨房常跳电，尤其是厨房。那因为我 lay off， 所以我时间就比较多。在今年的1、2月的时候呢，我就想那既然有这个时间去摸摸看哦，因为我本身是电工嘛，其实以前我不是很重视这个教会的这个电哦，其实哪个开关控制哪个，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清楚哦，所以没有那么在意。那今年1、2月呢，我就用心去这个查这个为什么会跳电，结果大概一个礼拜，真的被我摸好了哦。而且是真的好了 ，OK， 我知道是什么原因让我摸好了，就是因为这样的经历呢。那因为有一个教会有个姊妹呢，她一个亲戚，她是去年就跟我讲了。那个时候我还不是很积极，她跟我讲了之后，我想教会有这样的经历哦，那我就可以打电话给这个姊妹介绍这个亲戚哦。我说那我可以到你家去看看。结果去看看呢，我看了之后，他们也是跳电嘛，他们厨房跳电，这个 garage 也跳电，这样，那我就查查查查之后呢，其实本来这个工作是很难做的，因为他的房子呢是1950年的，是离地2尺的， 那他的配电方式哦，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他是走墙壁的，而且走墙壁哦，每个墙壁的电线都卡在一个木头上，那你怎么办？真的感谢主，他给我一个智慧哦，我就从那 attic 这个阁楼呢，那个抛片哦，从抛片哦到那个阁楼那边，哎呀，真是感谢主，然后我就给他估价了，哦，这个估价一估价，他也答应了，哦。那多少人就不用讲了，当然是不错了。那后来就这样很奇妙，我不是半年过了吗？那个 EDD 到了四月份就没了。哦，那三月呢？三月初就又有这个工作嘛，还有我四嫂也给我一个工作嘛，所以也不错了哈。一万两三千块有了，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我直到现在我还没有去领退休金。我到现在都还没领退休金，神没有让我缺少，我每个月就这样 cover 过去了，哦，所以这一点我要感谢神，就是像，哎，不是有附上来那个吗？那个没有哦，对，哦，再上去，这是第二个，神对，没错。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阿们。这是第一个经历。第二个经历呢，我要说的就是说，就是三月一号发生的礼拜三，因为我孩子那个时候还没有，就说学业还没结束，就还没有高中时候你还没毕业。我每个礼拜三，因为他三点半下课，我每个礼拜三下课去接他，就接到跆拳道，因为他四点之前要打跆拳，所以呢，我就每个礼拜三都是这样做。三月一号那个礼拜三很特别，那天的礼拜三哦，我照样开车开到他的那个跆拳道，他是一个 plaza。啊 ，Prada 当然店面前面有停车位啊，中间有更多的停车位。那我再停在中间的停车位，停了之后呢，我就想啊休息一下啦，因为放他到跆拳道馆，我就休息一下，大概十分钟。等我要开车的时候，我发动车子，然后倒退都 OK， 往前的时候走几步，哇，停了，哎，怎么会这样？我就熄油再打开。哎，也一样呢。第三次哦，我发动的时候，那个 panel 就一闪一闪那个亮啊，我就知道不对劲了，好像电不够，所以我就麻烦跆拳道的家长，哎，他们有车嘛？啊，我有 cable， 帮我恰起一下。恰起一次，我想应该可以发动了哈，发动了，拿掉那个 cable 还是发动嘛？可是等我要开的时候，一样两三步又不行了。哦，就是这样哦，我就问我的朋友。哎，怎么会这样哦？他们因为这样讲，可能就是发电机，每部车子都有发电机，每部车都有发电。这个发电机呢，叫做 alternator 哈，它就是交流发电机，每部车都有。它为什么是交流？我们车不是用直流吗？因为交流它经过车里面的一个整流线路，所以变成直流，就给车子用。OK， 它是这样的，可是你不知道这个车子的发电机会什么时候熄火啦，对不对？所以你们听到这里的时候，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们当你们开车的时候，如果这个发电机忽然出故障了，会怎么样？速度会慢下来。那你如果后面有一台40尺的货柜车，或者怎么样，会怎么样？会被追撞。哦，所以我说这一点呢，神真的保守了我。哦，有没有？这不是巧合。如果说，神的儿女们呢，若凡事都说巧合，我们就得罪神了。因为我相信每个神的儿女呢，都有一个护卫天使在我们身边。每一个，我相信都有，这是我确定的。当你有前面有什么灾难，他知道；或你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时候，有时候他会。提醒你，或你有什么感觉觉得不安，这个就要小心了。OK， 这是我所相信的哦。 所以你想想看，有这么巧吗？我车停在把我儿子载到 Prada 停在那边，什么事都没有的情况下，我要发动，哎，既然发不动，就发电机就在那个 moment 死掉了。OK， 所以我说神真的保守我们，也保守我们免掉这个灾难。因为你不知道你开出去的时候发电机没有电了，后面追撞下来，小车也许 OK 啦，在 local 路上开也许 OK， 可是在福利会上很危险的，搞不好会被碾压都有可能，这种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你忽然车子失速了，你怎么踩都踩不动，哦，所以我要见证神的真实，因为见证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在每个属他儿女身上的作为，他在你跟我身上一定有一个护卫天使，哦，这里你们要相信，因为我非常相信我的神是一位真又真又活的神，他在某些事情上呢，他会提醒你，他会让你心中不安的话，你自己要有警觉性。哦，啊，其实我这个见证好像不到十五分就讲完了哈。哦，那我还是最后跟大家说了哈，好像腓立比书有个经节哈，哦，那个经节当然就是主要就是说，要有信。叫什么我忘记了，没关系，我有一个句子呢分享给这个各位弟兄姊妹呢，就是在腓立比书四章呢，他在四节吧。 OK， 好，你们要第六节跟第七节，就勉励各位，也勉励那些刚信主的人或者是还没经历主的人。腓立比书四章是我曾经分享过的，四章六节七节他说呢，你们就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之前我有经历过，所以我有分享这两个经节，现在仍然要分享给各位这两节经节。而且我觉得说要常常聚会，不要离开怎么讲不要离开神，因为你常常聚会，神会保守你在他的翅膀下。你如果失去机会一次两次 maybe OK 还晚回来，几次过去之后你会发现到好像你离开了神，离开神是很可怕的。我本来是要讲一段离开神的可怕，但是我时间不够，我就不讲了，因为这是我付出代价的。就这样，谢谢。
弟兄姊妹们平安，感谢赞美主。我来分享一下我最近与主的一个经历。我三月十三号不小心就把左脚脚踝骨折加错位了，然后三月二十三号开的刀，当时很疼很痛苦。那我告诉了我们罗兰分家的弟兄姊妹，大家就为我祷告，我自己也跟主祷告，我说主啊，谢谢你，我知道我一直要把这个重担交托给你，但是我的老我一直不肯放下，一直在这担着的。主啊，我没有完全顺服你，主啊，求你教导我，主啊，求你借着这次的这个环境，你来制作我，主啊，求你来看顾我，主啊，你给我预备好的医生，让我这个看病能很顺利。因为当时三月二十三号才开刀，在这十天我也很着急等待，我说主，求你给我预备好的医生，让我的脚不要肿，能顺利的早点开刀，早点恢复。我的心里就平静了一些。一开始刚摔下来的时候，我心里很难受，我觉得我怎么这么倒霉，辛苦了这么多年，来美国十几年，一直很辛苦， 好不容易躺下来休息，居然是以这种的方式。但是主是看顾了，看顾了我，主一直给我一个鼓励。我也坚持跟弟兄姊妹们聚会，中间我也有几次软弱了，但是我想了想，我不能离开主，我不能离开肢体，我要跟主这棵葡萄树连接在一起。很奇妙的就是说，6月28号这次我女婿送我的时候，因为 appointment 是9点，但是女儿家那个老二送来 daycare 必须8点钟才能送到，那女婿要送了孩子再送我，当时我就想肯定是来不及，那我就一路的祷告，我就心想迟到也就迟到，那没有办法，我就一路的祷告，因为我们住在女儿在城县，开车要1个多小时堵车嘛，然后我就一直祷告祷告，哎，就是真的很奇妙，女婿把我送到那就正好是9点，然后我回来跟女儿讲，女儿不相信，说怎么可能，说我们每次都开1个多小时，怎么可能，就而且那个堵车情况跟平时还是一样的，早上8点多钟是最堵的时候，我就一路一路祷告，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很奇妙，主就做了工，真的就9点到了，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真的是在人是不可能的，在主，所以我们有什么事真的要给主祷告。在头2个月我的腿一直很疼，我躺到床上我腰也痛，我可以说没有一天是睡得好的，脚也放不好，放在那怎么放都痛，我真的是靠着主的这个话语，我就每天读主的话语，然后参加聚会，每天给主祷告，每天我都谢谢主，早上起来我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看顾我啊，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主啊，这一天我还要读你的话语，主啊，你继续来教导我。还有一件事，就是在那个开刀的那天，3月23号，那个雨大的不得了。我来美国以后没有遇到过这么大的雨，那一段时间不是雨特别多嘛。然后女儿就开车，因为女儿开车，因为上班进现在开高速少。所以我也很担心，我就来回路上啊，我就一直祷告，我还跟女儿说，我说我祷告一句，你开你的车，你专心开车，你就给我阿们就行了，我说你只要阿们，我们的主会听见我的祷告，主会听见我祷告应允我，我就来回一路祷告，真的感谢主，一路的平安到了家，每次看医生的来回我都在路上祷告。以前我不太会祷告，而且以前我也有点就是说害怕祷告，每次要祷告的时候，本来我要说的话，但是我一开嘴开口祷告的时候呢，我的心就发慌，我觉得我这么多年因为各个方面工作啊什么各个方面的原因，我没有好好的敬拜主，我也没有好好的参加聚会和这个读主的话语，我有什么资格给主祷告呢，我就心里比较害怕。那通过这次几个月我天天给主祷告以后呢，哎，我真的觉得我现在就很自然，我没有那么惧怕了，我觉得我们的主他是爱他的每一个儿女，我们说什么他都会听到的。我跟主说，我说主啊，求你教我怎么祷告，我不知道怎么祷告，我不会说漂亮的话语，主啊，但是我现在相信你，我顺服你，我的话都是从心里出来的，主啊，求你来教导我，你听我的祷告，感谢赞美主。我每次都这样慢慢慢慢，我现在真的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惧怕了。还有以前我断断续续这个经读经都没有坚持下来，但这次呢感谢主，我觉得这次这个借着这个环境，主给我预备了时间，给我分别了时间，让我能来好好读主的话语，借着这个环境我也有更多的时间跟姊妹们在一起聚会，有更多的时间能在视频上看我们主日的信息，有更多的时间我感觉跟弟兄姊妹们跟主连接在一起，顺服在主的名下，我的灵命也成长了一些，我也谢谢弟兄姊妹们对我的帮助，对我的帮我祷告，一直我现在脚已经好很多，但是我现在也不能来教会，我现在只能在家里，已经开始可以拄着拐练习走路， 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没有别，我们依靠父母，父母会老去，依靠兄弟姊妹，大家都有工作也靠不上，我们儿女也有工作，也有孩子们，他们更忙，我们只有依靠主，主是我们唯一的依靠。我要谢谢主，我要跟主说，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一路的看顾我，主啊，我要顺服在你的脚下，主啊，求你继续领导，引领我，主啊，求你来制作我，像你制作雅各一样，把我的老我除去，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谢，谢谢我们的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
好，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好，我先做个祷告哈。好，慈爱的主耶稣，天父阿爸，谢谢你，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主啊，让我能站在这里见证你，主啊，求你保守我的心思意念，出口的都是来自于你，主。谢谢你，主，求你带领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时间。以上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叫乔小妍啊，那个繁体字，很多大家都不太认识。然后呢，也在教会里边，大家呢也经常叫我英文名字洛伊斯，所以很少人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哈。那这个中文名字是妈妈给起的，然后我不知道什么意义啊。当时，就是妈妈找起名公司起的哈。那我的英文名字是叫洛伊斯，是我的牧师起的。我非常喜欢这个名字哈，因为洛伊斯是罗伊的意思，是在圣经里边是提摩太的姥姥，是一个非常敬虔的姊妹，所以我的牧师呢就在我的身上让我有一个新的对自己的认识，就是我希望在我的生命里边是一个走向敬虔姊妹的道路上的一个敬虔的人啊。虽然现在目前我觉得很亏欠神啊，但是呢，我愿意向这个目标走近。那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不再一样，从贫乏走向丰盛。我是09年信主的，09年的10月1号，5月1号，我家先生是10月1号，我非常的记得清楚。那么10多年以来，一路上有神的恩典相伴啊，让我的生活的各个层面不再一样。那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分享几个点哈。第一个不再一样，就是神在我生命里边，让我自己这个，我里边，让我这个人开始不再一样。那么我信主的时候，也和在座的我们社青组的人的年龄差不多，我也年轻过啊。然后那时候二十多岁，将近30岁啊。那时候我特别是上一次听那个小姚弟兄的分享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啊。那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也同样哈，像那个传道书里1章9节说的哈，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无新鲜事。那么在那个年轻的时代，我也同样的逃不出撒旦在年轻人身上做的诡计。那么那个时候的我呢，很轻狂哈，然后也很非常的骄傲啊，拼命的去做很多事情，想证明自己。然后我从小呢是生长在一个家庭里边，我们家三代啊，我爸爸是独生子，我爷爷是独生子，然后到我这一代呢是三代多了一个女孩，我哥哥和我哈，大家是不是会觉得很宝贝啊？但是非常抱歉啊，我确实生长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边，所以我非常的独立哈。然后从初中的时候，我就很少是跟家里人没有太多链接哈，都是自己靠自己长。那所以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谁我都不会信，只信我自己哈，是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但是呢，我同样当神在我的心里边就放下了，我现在回首过去，神在我生命当中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制作我。那时候很奇怪，我想我那么年轻，常常在我的里边，在心思意念里边，常常会让我思考几个问题，就是现在社会上经常说的叫灵魂的拷问啊， 你是谁？你活着有什么意义啊？那时候经常会在我内在里边有这样的声音，让我去思考我到底是谁，我为什么活着啊？我常常会思考这个问题。我那时候上班的时候，我对面坐着一个快要退休的老师，我那时候是老师啊。我每次抬头看到他的时候，我就很难受。我说我一下子看到了我未来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未来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的人生句号就像是对面的那个退休老师一样，到60岁的时候退休领退休金，等待着回家。所以这样的一个灵魂的思考，让我内在里边不断的让我的心思意念起到了很大的征战啊！我常常在那里边去征战，人为什么到底活着？甚至我都不愿意活，我就天天觉得，我觉得活着是一种负担啊！活着是什么意思？啊，也不是我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这样的意念在我的里边不断的在重复。所以我常常形容我那个阶段的人生是蒙满灰尘的。我还记得那时候 SARS 最严重的时候哈、啊，在中国 SARS 最严重的时候，那时候各个省份是不允许你到别的地方坐车。当时坐火车的时候，全车的人都戴口罩，我没有戴口罩。我那时候心想着，巴不得我染上 SARS， 就是这样的状态啊。我别人会说你是不是无病呻吟，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在我的生命里边那种感受是一种事实啊，那种感受是一种事实在我的里边。所以我对生命是没有什么盼望的，在我那个阶段是对生命没有什么盼望。啊，直到我信主的时候哈，那么在我的生命里边开始不再一样，啊，直到我信主的时候，很奇妙，我是接受福音有2年的时间，我很硬哈，我根本不，我常常给我传福音的那个姐妹说，我说信主的人大概都是老年人，我说我等我老了再说吧，啊，都是这样的状态啊。然后他送我一本圣经呢，我偶尔翻开我也看不懂。所以呢，我2年的时间，虽然我接受了福音，虽然我听到了福音，但是它跟我压根没有一毛钱的关系啊，我就没有一点点的去动摇的感觉。直到有就是在2009年的5月1号，我在我们河南的洛阳哈，听到了一个布道会，3天的布道会。当时我回想起来讲的是叫门徒训练。很奇怪啊，门徒训练当时我猛叉叉，我怎么会知道什么叫门徒训练，听不懂哈，但是因着朋友叫我就去了。那么到了以后的话呢，3天下来哈，我只听了一句话，你是上帝的公主，他爱你啊，然后他是你独特创造的，就当时那个公主的身份一下子在我的生命里边啊，圣灵敲动了我啊，3天下来我哭了3天，我也不知道讲的什么，那时候我就愿意得救啊。从那一天开始啊，我的生命开始有主了，我有主了，这种感觉很美好。就是以前很多事情不想再自己做主了。就是好，谢谢。哦，有一个主在你的里边啊，那种给你带来的安全感和依靠感是那么的幸福啊。所以那时候呢我得救以后，10月1号回到因为洛阳离郑州还要将近100公里哈，然后我找教会没有找见，然后去到教会的时候都没有任何的感动，神很奇妙哈。弟兄姊妹为我祷告将近有1年的时间，却奇妙地预备了一个教会，就在我婆婆家的门口，而且是一对白人夫妇在我们这建的这个家庭教会，却把教会预备在了我的家门口。从那个时候呢，我不再一样，真的是就开始在主里边过基督徒的生活。我的生命，我拼命地在圣经里边去找神要教我怎么做。虽然我刚刚认识他，我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说我知道神一定会给我什么样的应许我就照着做，没有这样子的啊。我只是那时候我在我的意志里有一个选择，认定了他是我的主，我要照着他的话去做，只是这样的意念，这样的一个选择在我的里边。所以从那时候起开始聚会，无论是出差旅游还是到各个地方，周日的聚会我们一定要参加 哪怕是出去旅游，我们也会找当地的教会去到那里去聚会，带着我的孩子我老公我们去。所以我们从信主到现在，周日不参加敬拜的次数是很少很少的啊。从那时候，那么我的人生不再一样。我觉得在这十多年以来，我的生活的各个方面依然面对的挑战，我也依然面对的不一样的问题，但是我知道我有主，我知道谁会教导我怎么做哈。那这是在我生命当中让我开始不再一样，特别给在我生命里边最大一个恩典是什么呢？就是神啊，圣灵在我里边的做工。因为以前的我觉得我们心思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边，它是一个很大的战场。我常常为什么我就在想，我不想想那个问题，我为什么要思考我是谁呀？我为什么要思考人为什么活着了？但是我管不着我自己。我觉得就像是我在读撒母耳记看到扫罗的那个状态的时候，我就看到人的心思意念真的是他像脱缰的野马一样，我们没有办法去抓住他要怎么样啊。那扫罗与圣灵同圣灵和他同在的时候，连他的跟他经常生活在一起的人都说呀，这是扫罗嘛，都他的那个状态别人都不认识他啊。但是他一旦跟圣灵在一起的时候，他为了自己的那个恐惧和害怕，甚至要把他的孩子成为他对抗他自己敌人的工具啊。我都觉得这个太可怕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如果不去，我们很难去降服这个心思意念。当我得救以后，我就觉得圣灵进入我的里边以后，在我的心思意念有圣灵的管制是多么美好。他随时让我在里边能回到神的平静和安稳里边。我觉得在我的生命里边，这是神给了我极大的恩典，有圣灵在我的里边。那么第二个不一样，我想讲的是，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上帝让我认识他以后，我的家庭不再一样哈，我的家庭不再一样。那有的说，是不是你现在家庭都是我们的榜样？对不起，我现在是大家的反面教材哈。但是呢，我的家庭在我的里边，我想今天的这样是我的历史当中最好的状态啊，最好的状态。那在我的家庭里边，第一个方面就是在我的婚姻关系里边。那么我和没信主前在婚姻里面的婚姻观是一加一等于二啊，信主之后的话呢，我不再一样，我的婚姻观变成别人说是 0.5 加 0.5 是一，对吧？我是说 0.8 加 0.2 等于一啊。为什么这样说？信主前我对婚姻的理解就是大家怎么样，合伙嘛，我管我的，你管你的啊，自己有我们同事 AA 制，那大家是凑合在一起过日子啊，觉得还是两个个体。那我的婚姻观也是一样的啊，甚至我观察到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人是已经是以结婚为形式走向了离婚的目的，因为要之前做什么公证呀，要怎么分，怕什么，怕离婚，要碰到离婚了以后，然后这些怎么分，怎么样弄啊。所以我会发现这个婚姻的状态呢，这个婚姻观让我们在婚姻当中觉得很没有意义。那我们还有个性的差异啊，很多的不一样。所以我在想，在这样的状态下要想在婚姻当中找到甜蜜，那真的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信主后神在创世纪里已经开始说在创世纪里已经开始说，他说他造女人是为了成为亚当的帮助者啊。那时我想了，女人呢有个意义是成为他的帮助者。我当时就很挣扎，我说为什么要成为他的帮助者？他为什么不帮助我呢？ OK， 好，第二个我接受的概念是说，上帝告诉我们说我是用他的肋骨造的，对不对啊？原来我才知道，无论是他还是我，我是他身体的一部分。那我受伤，他受伤，都是这一个整体受伤。我蒙福，他蒙福，都是这样的一个整体的蒙福。所以说呢，这种合一在我的里边，也是对我价值观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知道神告诉我说，夫妻关系乃为一，是合一的啊。那么还有后来说是 在那是在以弗所书哈，在以弗所书5:33说，然而你们都要当爱自己的妻子，像爱自己一样，这是对男人提出的要求哈。对女人提出的要求是妻子要敬重丈夫。哇，我当时我听完以后，我就觉得他爱我，哼，男人爱我，还爱他自己一样，能像爱别人一样爱我就 OK 了啊。然后要敬重自己的丈夫，我说那他有什么敬重？然后我要怎么样敬重他啊？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我干的，我要怎么敬重他？所以这样的让我这种观念的不再一样，对我有极大的冲击，对我有极大的冲击。但是感谢神，神在我的里边已经说他是我的主，他是我的主，那我就要听他的啊！不是因为我的丈夫要配得我怎么样，而是神要我让做，我是为着神而做啊！告诉大家我做的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去努力。那么我觉得说，若没有神的同在，我估计我们已经离婚了好几离了呵呵，然后但是呢，神现在还保守我的家啊，还是一个家，这当是神的恩典。所以感谢神在我的里边啊，在我的婚姻里边让我不再一样，让我知道我经营我的婚姻该怎么样去经营。虽然我目前只是不及格的分数，但是我可以每年增加个5分，增加个10分，增加个20分，这就是我的方向是对的。我为神啊感谢他，赞美他，给我这样的让我内心的笃定，我知道我的方向在哪里。那在我的家庭里边的第二个不再一样，是我让我在亲子关系当中的不一样。和不信主的时候，我认为跟孩子找保姆，让孩子上好的学校啊，让孩子给孩子挣更多的钱，这是我要给孩子的啊，我要把他预备，让他上好的学校，让他有保姆带，有月嫂带啊。所以我记得很清楚，我刚生完孩子的时候，我没到满月我就出去工作啊，带着保姆，然后孩子饿了出来喂喂奶，然后再去工作啊，拼命的想去挣钱给孩子。但是我信主了以后，我才知道孩子的满足不是来自于他物质的，不仅仅是物质和身体上的需要，更多的是属灵的陪伴。所以当时在我信主以后，我评估我们家庭的需要，然后我才知道我需要停下来工作去陪伴我的孩子。那时候我觉得信主以后我就按照圣经的话来教养孩子。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把孩子从外边的学校拉回教会的学校。那么当时我们教会的学校不像大家想象的是一个学校，就是租了一个民房，然后是一个像私塾班一样，都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在一起，因着主的缘故在一起，让孩子几乎是 homeschool 啊，几乎是 homeschool。 那么我做这样的一个决定，我们双方的老人都已经闹翻天了啊！你就那一个孩子，我们家门口都是我们郑州市比较好的学校，别人都要掏钱都进不去的，你去让孩子不上学。那我就那主让我这样做，给我了这样的感动，我当时就决定了就这样子做啊，就这样子做。所以我们家孩子是从小在教会长大的。那有的说你孩子是不是就是已经非常好了，我告诉大家，我孩子依然面临很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征战在里边。但是呢，我想告诉大家说，这样的亲子观让我现在回想起来，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美好的回忆啊。孩子小的时候带他，每天早上我们吃饭的时候坐在一起，我们的餐桌时光，我们可以一起读神的话语，装备神的话啊。我带他出去旅游，然后还有小的时候带他在不厌其烦的读他的绘本故事。那么我想，我不是我的孩子成就怎么样，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当我回忆我和孩子成长的这段时光当中，有很多很多天都是那么幸福，都是那么美好的一个回忆。OK， 这是我最不后悔的一件事情。啊，这是上帝在我的亲子观里边一个非常极大的更新。直到现在我内心非常的踏实，是说让孩子认识神是给他最大的祝福。因为我的角色是管家，他不是我的私有的财产，而我们是管家。在孩子的这段时光里边让他认识神，我觉得是给他最大的祝福。 OK， 这是上帝在我 亲子管理在我整个家庭当中让我不再一样。那么在第三方面，他也在让我在职场上、事业观上有了极大的不一样。啊，之前在工作上，因为我是一个工作狂，我特别喜欢工作，别人觉得工作是压力，对我来讲工作是养心剂。啊，我一工作我就会特别有状态，我一工作我就非常享受工作啊。那所以那个时候的话呢，我觉得我常常在思考工作到底给了我什么，让我如此的享受。我会发现在工作当中，之前的工作观啊，你的工作创造一点成绩，别人给你认可，哇，那个满足啊，那他会慢慢推上，让我越来越有骄傲感哈。那么那个工作呢，最初是满足我的生活所需，让我顾了生存，然后后来会满足你的事业的需求感。那信主以后，我才发现，啊，神的，特别是当时有一本书叫，在信主在主里边有一个叫，就是那个因特网公司的一个副总裁写的一本书，我忘了叫什么名字啊，对不起。但是那本书看到了，就是一个基督徒在他事业当中的一些观念的更新。后来我才发现，哦，主给我们的丰富不仅仅是让满足我们的需要啊，生存的需要。那么在职场上，你还可以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把你的真理带进去，把你的生命带进去，把耶稣的福音带进去。从那个时候，我的工作观开始不一样。我当时在我的公司里边成立了一个俱乐部，就叫葡萄树俱乐部。有一天我走在电梯里边，旁边的人说，你们是卖什么葡萄树的啊？然后那很奇怪啊，别人听起来这个名字都很 low。 那我知道我当时为什么起这样的一个名字，我是说神啊，耶稣是我们的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所以在职场上所有的一切要连于基督，若不连于基督，一切都是没有什么价值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更新了我在职场上的一个价值观。那我会发现在工作当中，当我冲着神去工作，当我想把这个福音带给同伴的时候，我少了很多抱怨啊，我也少了很多那个叫苦连天啊，我也少了很多在这个工作当中，我会发现变成了一种很享受。那我要告诉大家，在职场上经过对真理的验证，我会发现我们走过来很多，在职场上我们都成了朋友，而且神给的恩典，无论是你的收入还是给你的这个祝福，都远超乎你的想象啊，远超乎你的想象。所以神在各个方面他都在更新，都在让我不一样。这个前提是当我们得救的时候，是我们有了新生命，但是我们神给我们更大的丰富，让我们从那个贫乏的生命到丰盛的生命。他的丰，我在想，目前我享受的是我神要给我的恩典，我能感受到的恩典只是他要给我的沧海一粟啊。但是神的恩典已经让我数算不完啊，他在我的生活的各个层面都在进行着更新。所以呢，这次做见证的时候，我祷告了一周啊，一直在祷告讲什么样的主题。我跟米歇尔沟通的时候，我说，讲那个，我因为我们最近买了房子啊，大家都觉得是不是买了房子有这么顺利，有这么满意，是不是神的恩典？我想这个不足以去表达我想对神想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见证。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见证，我还会给大家分享啊。那么我当时就说，神的恩典丰富啊。但是我昨天祷告的时候就心里一直在想啊，那个不再一样，那个新天新地一直在我的里边。我就觉得信神以后真的是跟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大家想我们的生活也就这一亩四分地几个重要的板块，但是神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让我们个人得救，他在各个方面啊真的是不再一样，真的是不再一样。我们要抓住这样的不一样哈。那么我再用最简短的时间分享一下我们房子的事情，也是那到美国以后哈，来美国旅游和美国生活是两件事情哈。然后在美国要决定下来生活，对我来讲是一个完全的复盘重整的过程，那对我来讲非常的挑战。那我记得很清楚啊，因为再有几天就是我8月10号的我生日啊，然后我是2年前的生日，离头一天生日，第二天离开家的来美国的，2年的时间走来，然后我们生活重新要建立。 那么我想这个环境上神也给了我不再一样，因为来美国是神，我们祷告了两年，神带领我们来的哈，带领我们来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说实话，那时候来的时候，我什么都，我真的是凭着信心，什么都没有，只是凭着信心而来。那么没想到这两年的时间，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数算。我预设彩排计划都不知道今天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是在买房子这件事情上，神是正了又正，凉了又凉，加给我当需要的，不是我想要的。啊，不是我想要的。那从想买房子开始，我的姐妹啊，属灵的姐妹都，我们一起在看房子。很奇怪啊，我们当时相中了有两套房子，一个是阿普兰的，一个是拉文的，当时都没有。又阿普兰的房子，当时我特别的相中，但是下午人家五点 close 就没有抢到，来得及，第 offer 都没有。第二套房子是我们特别满意的，是拉文的，但是它已经超出了我的预知。啊，我们都特别的想买啊！当时递了 offer， 递完以后的话呢，对方有不卖了，有撤市了啊。撤市这一周很奇怪，撤完市这一周，他不是说我的钱不够他，而是不卖了啊，而是不卖了，让我想都没有的想头啊！我当时很努力的。那么在这一周里边很奇妙，我就是别的人给我发了一个 Zelle 上的链接。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套房子，我当天看的时候我还拦一拦，我说不想去看。当时我就祷告说，我说上帝，这是不是你给我的？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当时我连给我家弟兄说都没说，我就自己去看了一下，看了当时是3点钟，然后这套房子要5点钟关啊，5点钟 close， 就这么短的2个小时。我去看完以后，当时他那个厨房里边摆了一本圣经。啊，摆了一本圣经在那开着。我进到那个房子里边，我就特别感觉特别的舷服啊。当时我就给 A 金打电话，我说5点钟你就给我递个 offer 试试看。结果呢，递上去以后，我们的 offer 入围了，就那2个小时。那当时呢，因为对方是一个基督徒啊，他非常爱自己的孩子，只有一个基督徒才在利益和人的面前，我想他的节选是不一样的，因为他家有一个自闭症孩子，所以当时他只 open house 了一天，他不想带给他孩子太多的这个干扰， open house 了一天，当时我们就入围了啊，当时入围了。后来第 offer 的人只有三个 offer， 有一个是全款 offer 啊，然后我们入围以后的话，后来真的是很奇妙啊，我们顺利的，后来他又让我们加价，我们加价以后也是靠着祷告，然后姐妹给我很大的支持啊，几个姐妹都在和我同心祷告，最后我们加了一些钱就递上去了。递上去以后，我们最后真的是就是拿到了这个，买家竟然没有去拿那个全款 offer， 拿到了我们的 offer。 那买了以后的话呢，后边有更奇妙的啊。然后头一天贷款 engine 和这个卖房 engine 都说没有问题啊，都一天说没问题，第二天就又冒出来了问题。你们知道吗？我从开始 offer 成功到买房子，经历了将近两个半月时间，啊，中间的这个波折，然后还有各种的问题啊。头一天说可以了，第二天说不可以。那么这个事情很严重，为什么呢？如果说这个贷款贷不成的话，就意味着我不可能有买，我就这段是没有买房子的资格的。这套买不到，那下一套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贷款贷不下来。我们那个焦虑啊，我当时焦虑的啊，真的是工作的压力，再加上这个房子的压力。我想若是没有圣灵的管制，若是没有这些弟兄姐妹带我的祷告，这就是我有主的喜乐，一回到主里边啊，我的心情马上平静啊，马上就会满了忍耐，满了等候。然后一个事情出来，哦哇，又要起来啊，又要起来，那个焦虑，我睡不着觉，然后吃不好饭的那样的焦虑。然后大家再跟我一起祷告，那这2个多月当中，不单给我同心合一的祷告，我因为在美国买房子，我的英文不好啊，我就看不懂那些什么合同条约，也没有买房的经历，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我是没有办法去分辨的。我没有想到的问题，我的弟兄姐妹都帮我想到，帮我一个一个的排除。那真的是在神的家里边，啊，就是这样子，让我们肢体。我们是兄弟姐妹， 所以那段我一直脑子里蹦出来一句话，谁是我的父母，谁是我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属灵里边有这样的相通，才真正的感受到那个在一起，真正感受到那种兄弟姐妹是什么样的一种概念。那我常常若没有圣灵的同在，我们和家里人聊天，我们觉得最支持的是我的家人，是我的亲人。但是一打电话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大家一聊就成了聊天的终结者啊。没有圣灵的同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说话总是到那里就结束了啊，没有这种同在的感觉。所以呢，到美国以后，我就觉得神依然在我生命中的各个层面，他一直在拖着我啊，一直在拖着我，也一直在生活的各个层面让我不再一样。所以感谢主哈。所以在申命记七章九节说，所以你们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我现在想把这个你改成我哈。所以我要知道耶和华我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诫命的人守约，实慈爱直到千代。所以愿神把这不再一样的祝福送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赫赫，因为很多人不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和我的全名，赫赫是我自己起的，然后这个是我父母起的，然后呢，其实我昨天梁阿姨告诉我，我的见证可能是在最后一个，我还很开心，我说哎呀，太好，不用我第一个讲哈，我还觉得说很不错，但我今天在这个现场以后，我发现最后一个，我的天！我这一直在等，我这个心不一直在跳，我觉得还不如第一个讲，早讲完事儿哈，等这么长时间，我已经紧张到不行了。其实我所有写的稿子和我之前想的东西已经全都忘了啊。那我看大家都祷告，那我也祷告一下，好吧？那我们原本计划是没有的，但是我祷告一下。亲爱的天父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在这美好的清晨，我们聚集在这里，让我来为大家所见证。主啊，我知道你就住在我的里面，这不是我在说，而是你在说。主啊，希望我的见证可以感染到所有的人，可以感染到那些福音的朋友，让他们听到我的见证可以归宿到主耶稣身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其实我的见证呢分为两段。第一段呢，就是我是怎么从这个佛教的家庭，然后进入到基督耶稣里。第二段呢，就是我信完主之后，我的改变有多么多么的大。那这个故事呢，要归宿到2013年的7月30号啊。这一天呢，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坐飞机，也是我第一次出国，就我一个人。在首尔转机来的这个国家就是美国，这一来就是十年，到现在还没有回国。所以说这十年当中都是我一个人在美国自己打拼啊，上学啊，打拼啊，然后打工啊，工作啊，最后呢，包括现在大家也知道我上周举办了婚礼，我也娶了一个很漂亮的妻子。对，所以这一路下来，其实这个故事要讲到我来美国之后。我来美国之后呢，其实到第一次接触教会，接触基督耶稣是在2016年，对，2016年的年末到2017年的年初，我第一次接触教会是因为我当时自身有一个个人的一个情况和问题，然后这个问题呢，大概我在来美国之后已经两三年都没有解决，一直都是很困扰我的问题，而且同时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父亲也得了一场重病，然后我对于这个事情是非常的焦急，但是我已经作为我自己，我已经没有办法，我无能为力，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当时呢，我身边的一个教会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赫明啊，你要不要跟我去趟教会啊？我说去教会干嘛？我说什么是教会？他说你不知道吗？教会啊，经常会帮助很多的家庭或者是个人解决很多的问题。你在教会当中，你去跟主会赐予你想要的答案。我说我的妈，这么神吗？我说那 那走呗，那就去呗。但大家要知道哈，我是一个佛教的家庭长大的一个孩子，我们全家的我的爸爸妈妈都是这个拜偶像啊，信佛的。然后我在出国的时候，也是带着佛珠啊、佛牌啊，然后有父母帮我请的一些什么各种符啊，全都放在我各种的大小的行李箱里面哈。然后我是一个这样的家庭，所以说我对于这个基督教是一个很陌生的状态啊。我们全家只有一位，就所有的家庭只有我爷爷一个人是信主的。那对于我来讲，我当时在小的时候看我爷爷，那就是神经病。为什么呢？因为感冒不吃药啊，就是喝着热水躺在被窝里，声音很大啊，求主救救我啊，主啊，救救你的孩子吧，主啊，主。我说你生病就要吃药，你这是谁救你？我这大岁数人了，你还有谁是你的爸爸？我都不知道是谁哈。所以说，对于我来讲，我觉得这个叫太恐怖了，我不能相信他。但是呢，他既然这么讲，那你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别人给你指了一条道路，你去试试嘛，对吧？那所以说，当然现在我去来到教会以后，我发现身边有很多从小生活在这种基督教的家庭当中，从小的时候就已经有主的这个恩赐，有主的这种看顾和保守，我很羡慕。我也希望我的下一代会在我们两个这种基督徒家庭当中，哎，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啊。所以说我第一次呢，我就去了教会。啊，这个教会啊，我觉得每一个教会都是一样的。什么是一样的呢？本质是一样的，热情。哇，太热情了！这些叔叔阿姨哈，一看到你来，哎，全跟你笑。我一笑，我也紧张，我也笑。我说完，我就坐在最后一排，我就坐在那儿。我合计别往前了哈，太紧张了。当时呢，那个牧师讲道啊、唱歌啊什么，歌也不好听，也听不懂。然后呢，讲道也不明白，什么摸一下就能走，什么聋子能听见哈，反正就总而言之很神乎其神，我也听不懂，我也觉得就这东西不太适合我啊。然后我当时这个那一天周日结束之后呢，我刚要走，几个阿姨就哗哗哗就给我抓住了。哎呀，小伙子你多大呀？我说啊，我说我才20多，我说刚成年啊。那个我跟你讲啊，今天你听明白了吗？我说听明白了。哎呀，那你得信主啊。我说啊，我说怎么信？他说受洗。我说不行。我说后来没办法啊，这个太热情了，我说阿姨，你让我上个厕所行不行？我有没有洗手间？我上完厕所之后，我又怕出去又再被人抓住哈，我拿电话，我说哎，我说怎么的？我今天是必须要去是不是啊？行，我说阿姨不好意思，我下次见，我说赶紧跑了。然后我走了之后，我朋友给我打电话，你咋走了呀？还没吃饭呢。我说什么？教会还有饭？我说不行，我说那个阿姨，我感觉她抓着我今天就要受信基督了，我不行，我说我先走了。她说那好吧，啊，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概能有将近一两个月，我也没有再去过教会，我觉得这个地方不行，这一定不是我的地方。后来呢，我的朋友又给我打电话，他说那个既然教会你不再去，小组要不要参加呀？我说什么是小组？他说小组都是年轻人，这个比较好。我一听，哎，小组都是年轻人，那应该不会那么紧张了哈。我就说那行吧，那就去吧。啊，这天好，那这天我们是先吃饭，然后再讲课。哎，我们都吃完饭了之后啊，然后开始讲。讲完以后呢，依然还是听不懂啊，不讲什么也听不懂。然后说祷告呢，我就睁着眼睛看他们哇啦哇啦哇啦哇啦一说一大堆。我说这该说什么？反正他们阿闷，我也跟着阿闷。然后这个快要结束之后啊，这个我就合计得了，我先出去抽颗烟吧，哈，冷静一下，太吓人了。然后我出去抽烟的时候，我们当时那个小组的牧师啊，就跟着我一起出来在后面。他看我把这个烟吸完之后，他在那儿，我觉得他也挺搞笑的，看我干嘛？又不抽，我说你抽不抽？他说不抽，不抽拉倒。然后我就自己跟着抽。然后等我抽完之后啊，这个牧师说：“赫明啊，我听这个谁谁谁说，你好像现在有一些困惑哈，有一些问题。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呢，所以说你想要来到这个教会找这个主耶稣呢，想要寻求一个答案。”我说对，我说你说的没错，我说但是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住了，我说我小组我也受不了，我说我是这个教会我更受不了，我说我觉得到此为止吧，我说我之后也不会来了。他说那好吧，他说你这个性格我觉得男人嘛，他说那我就这样好不好，你答应我一个条件。我说什么条件？他说我带你祷告一次可不可以？我说可以。我说你让我怎么做？他说你只要把眼睛闭上，我来带你祷告。我说什么叫祷告？他说祷告就是你去跟主沟通去说话。我说哦，他说我跟你讲哈，孩子，你听我讲，主呢很神奇，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也知道，但主呢又很聪明。我说为什么？我说就好比说我们两个人是陌生人，你现在寻求我的帮助，我不认识你，我怎么会帮助你呢？我说那我怎么该认识他？他说我带你去认识他，所以我要带着你去祷告。我说好。我说那我该怎么做？他说你只要把眼睛闭上，把双手给我， 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就告诉他我叫高鹤鸣，然后他就为我祷告，把当时我的事情就跟主去说，说完之后他说等我结束之后你要把你的事情，你不用像我这么说，只要把你内心里面想说的话说出来，说出来以后俺们接吻就可以了。我说好，没问题，我就跟他祷告这么一次。祷告完之后，这个牧师也很搞笑，他说不错小伙子，我相信你，你除了这一次祷告之后你自己回家应该也不会祷告了。我说那是肯定的，我说我是不可能祷告的，我说我瞅你们一个个，我说真的是受不了，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哈。很神奇，这件事情大概发生在17年的4月份到6月份左右，我这个事情呢在2017年11月28号就尘埃落定。然后呢我当时就很开心，我只祷告了这么一次，我之后再也没有再接触过教会。但是呢我就当时请了我身边所有的朋友，我要庆祝这件事情终于得到了一个这个结果。庆祝的同时呢我突然间就很冷静。我冷静什么呢？我冷静在有个耳边一直在说，哎小伙子，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儿了？哎鹤鸣啊，你之前说的话呢？哦，我一想，对，因为当时那个牧师跟我讲，如果主耶稣赐予了你最想要的东西，解决了你最难的问题，或者是他可以最终完成你想要的心愿，我希望你能摆脱这些所有的信仰，重新回到主的身边，成为主的孩子。我当时也很坚定的同意了，所以说我在想，哦，我该去受洗。于是我就当天我就给这个牧师打电话，我说我要在12份受洗，我说我真的决定要放下。而且那一天呢我也很把这些佛牌啊还有这些偶像啊全都摘掉了，但那个佛珠包括我们到我们教会这已经是5年之后的事情，我一直都还带着啊，因为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只是把这些偶像都摘掉了，我就去受洗。我受洗成为基督耶稣，从那一刻开始我觉得我的生活就不一样了，因为在我来看我已经无能为力的事情是主帮助了我，是主赐予了我，我要把我的全部都归给主。当我受完洗之后是17年的事情，但如果要不是这一次的见证，我可能很难会回想起我在13年来到美国之后在17年受洗这个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因为我在13年上学的时候很不幸啊，我这个身边接触的圈子呢全部都是富二代，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各个城市的富二代。每天我们只会花天酒地，喝酒唱歌蹦迪泡吧，然后每天穿梭在不同的这个朋友的家里，然后喝到凌晨2-3点回家睡觉，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多起来，生活是浑浑噩噩。那你跟这些人在一起生活最重要的什么？钱。没有钱你怎么玩嘛，对吧？我后来就把我的学费生活费全部都花天酒地用了。因为你每天喝到凌晨2-3点10点多才起来，很多课你是不可能上的。很多成绩作业你是不可能写的。所以我的成绩 DDD,FFF,得了别念了，念什么，对吧？学费也没了，成绩也不好了，那我怎么办？放心玩吧，爸妈也没发现，我把这些钱全部都换成了酒啊吃的喝的玩的，跟人订卡。就这样，这件事情终于被我老姨发现了，就我在结婚的时候，那是我妈的亲妹妹，她就说完了，这孩子废了。她就给我妈打电话，她说姐呀，你要不要去问问孩子他现在到底在干嘛。我妈就给我打电话，我妈说你现在在哪呢？我说我在朋友家吃饭。她说你现在还上不上学？我说我上学呀。她说你再说一遍。我说我上学呀。她说高鹤鸣，我告诉你，我从小到大我们家的最简单的家规就是不允许说谎，我每次问你一定是我知道答案了，你现在要跟我说实话。哎，我说那成绩不好，我说那个学后来上不了了。我妈说那钱呢？不花了呗。然后我妈就很伤心很生气，她说我告诉你，你记住啊，如果你要上学，我家就算没有钱，我卖房子砸锅卖铁我也供你上学，但如果你不上学，你放心，我一分钱都不带给你。我说好啊，不给我就不给我呗，我说拉倒，我说你不要去这么样去吓唬我。因为我内心的想法是什么？我觉得我爸妈一定不可能不给我钱。好了，等到这个电话撂完之后，这一个月之后钱没到账，花没了，我该怎么办？我给他打电话，我说妈，我说你真不给我打钱啊？他说你还好意思给我打电话？你现在就给我订张机票给我回来，我养你一辈子。我说我不， 他说你不回去又不上学，你在那边你又没有钱，你要怎么办？你要干嘛？我说我告诉你，我说我自己选的路，我跪着我要走完全程。我告诉你，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不管你要一分钱，就这样。我说我恨你们，我说你们把我生下来就不管我了，要我一个人来美国这么长时间，我说我们俩之后不要再谈电话了，叭我就挂了。挂了以后就想，没有钱呢，没有钱怎么办？牛逼都吹出去了是吧？然后我就管我老姨前前后后能借了大概六七千块钱，我也从我那个公寓呢就搬出来，然后自己找了一个家庭旅馆，10块钱一宿啊，那时候价格是这样的啊，就我至今都没有办法忘记家庭旅馆的这个样子哈，你六七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都是大叔，晚上呢就是你听这五六个人的合奏，葫芦声一个比一个声大。这个厨房你要是不穿，不是你这个浴室你要不穿拖鞋呢，你是没有办法洗澡的，下面是粘的啊，这个浴室里面全都是蟑螂，那个根本就没有，不是人生活的地方，我也不知道那些人怎么睡的。我至今没有办法忘记，当时卡里面就剩个六七块钱啊，我去这个圣盖博的顺发超市，1块钱买了四袋这个榨菜，然后去在巩锅买的盒饭，然后就这样去过日子啊。那没有钱怎么办？你要想办法去赚钱嘛。然后通过这几年，我不断的去打工，然后换工作，然后去找到合适自己的职业，然后呢，自己也攒了一点积蓄。然后也就是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我打电话，打回给我的父母，我说妈，过年了，我说给爸爸妈妈买点衣服，给我爸买点海参，我说我找朋友给你寄回去，我说这两年你们过得还好吗？然后妈妈说，哎，我还好哈，只不过你爸爸很想你，可能身体不是特别的好，但我们都还行。你怎么样，孩子？我说我不错，我说这还赚了点钱嘛，我不是，我说给你们买点什么东西，我说但是我说当时跟你们吵完架之后，我说我管我老姨他们能借了个6-7千块钱，我说我得想办法还回去，我说，然后我妈妈就说，行啊，现在自己能赚钱能攒钱了比什么都强，妈妈爸爸没有恨过你，那个钱呢你也不用还了，那个钱呢是妈妈的钱。我说为什么是你的钱？他说因为我当时也跟你生气，所以说我不可能再给你钱，但我知道如果你没有钱你在美国是不可能活下来的，所以我跟你挂完电话，我又给你老姨打过电话，我说如果孩子管你要钱，一定是他已经到被逼无奈已经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才会低头管你去要钱，无论要多少你都给，我这边拿人民币给你补，要多少你都给，不要让孩子在这边受苦。哇，我听完那个话的时候，我整个人哭得已经不行了，我没有想到就我恨了两年的我的母亲，因为我的家庭是一个非常阳光的家庭，我爸妈从来没有吵过架，我很爱我的爸爸妈妈，我没有想过我这一辈子他们两个能做来这么绝的事情，但万万没有想到我恨了两年的人居然是最爱我的人。就到最后那个钱本来要还我老姨的嘛，我握在手里，我说那好吧，我说我给你们寄回去吧，我说我也不想再这样收你们的钱，不太好。但我妈妈说不用，她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你能赚钱的能力比我给你多少钱都强。谢谢啊。然后从那一刻开始，我自己也就开始自己努力的发展。然后，但是我不得不说的就是我在，2017年受洗到我2022年来到我们这个教会，我有大概5年的时间是远离主的。但我要不是这一次见证，我去回看我的历史，我没有想到在这5年当中主是多么多么的爱我，主是怎么去对我的，主是怎么去看顾保守我的，他也赐给了我一样同样信仰又漂亮的妻子。我一直都觉得是我当时哎努力减肥，然后烫头啊各方面的哈，这个把自己变得帅了，然后自己有积蓄了，然后去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妻子，但并不是，其实在主里，主早就为你安排预备了。我们俩在那一刻的时候来到这个教会，我当时第一次来的并不是我们这个教会啊，我第一次是带到我原来的教会，我们俩去了以后那个感觉依然还在，那个感觉让我依然还是不适，我可能对教会就无缘，但他就跟我弱弱的说了一句，他也怕我，因为我们俩当时很幸福嘛，不想因为这点事情再吵架，他说你要不要去我那个看看，不去，我教会都一样，他说就看一次好不好，前2次我都没有答应他，第3次我说行，那就去一次啊。周日我来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听完梁伯伯讲道之后，我们从这边上去进到我们小组，我坐在靠窗边最角落的一个地方，我不敢说话。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个教会还有地方与众不同， 在我们教会我真真正正的感觉到了那种互帮互助，我感到我们教会整个教会的凝聚力，我们社青组之间每一个人，包括我们整个教会的叔叔阿姨，他们是这么有爱。通过我这一次婚礼，我感慨很大，因为我觉得一个人你做不了这些事情，你一个小组也做不了这些事情，只有这些阿姨整个教会人一起努力，所有弟兄姊妹们全部融入进来以后，这些事情才不是事情。所以说从那一刻开始，我对这个教会，我对主耶稣已经没有办法舍弃了。我当年所认为是精神病的人就是我现在自己，我就是那个精神病。就我在我们小组唱歌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们两个人在线上祷告的时候，我们两个哎也是这么唱唱哈。然后我们在新朋友来的时候，我们也会非常热情去跟他们传福音，去讲哎你该如何去信基督耶稣。有很多人问我，哎呀这些东西我读不懂，为什么呀？我们没信主的时候你当然读不懂，这个就是天文的天文书天书一样，你根本看不懂。那为什么信了主之后像我这样我就能看懂了？因为这是我们家的故事啊，这是我的祖辈的故事啊。你自己家的故事，自己家的书，你有什么读不懂的？读不懂还有这些长辈来教你们吗？对吗？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改变。而且有很多人说，哇，那你不可能信主之后就不出去吃，不出去喝，不出去玩了。并不是，我信主之后还有大概玩了半年的时间，但我慢慢发现我之前那个圈子，有的学生同学朋友毕业了，人家回国子承父业了，有的孩子没念下来直接回国爸妈找工作了，有的孩子念完之后在这边工作以后没时间了，有的朋友已经结婚生子了更没时间了，我的圈子自然而然散了。你想出去玩找不到人了，你自己去了以后觉得很尴尬，已经不是之前那种快乐的感觉了。问之前所有人，没有人会跟你玩，你不是朋友关系已经差了，而是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了自己的事情。是主改变了这个圈子，主改变了我，让我从这里面出来了。等到我信主之后，我再去生活的时候，我的生活更丰富，我的生活有姿有彩，但是我并没有那些什么醉酒啊 party 啊那些嘈杂的音乐的环境，所有东西全都改变了。是主改变了我，让我彻底从这当中走了出来，一切都变了。就而且我很享受信主之后我现在的生活，我跟我太太之间，我们两个现在的生活也很好啊，也很好。然后我现在在想，我说遇到我一些传福音的朋友哈，我说你们来教会看看，因为我觉得如果带到我之前教会，我不太确定他一定会去信主，但我觉得来到我们教会，他不一定马上会信主，但他一定每周都会来，因为在这个地方吃得好玩得好，身边人都好，哎，所以说这个感觉真的不一样啊。然后我现在整个人也是活在基督里，我也是努力的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然后来到这个教会最重要的完成了一个任务，就是戒烟。从戒烟的时候呢，我一直在抽，然后 Fisher 就跟我讲，哎，这个东西不好，不要抽了。谁认识你谁呀？我干啥不让我抽烟？我就该抽抽。后来我媳妇说，哎呀，算了，别抽了。我说那就不抽了吧。好，不抽之后拿电子烟天天做，然后 Fisher 又来了，哎呀，这个电子烟也不要抽了吧。我说哇，我说这个小组管的太多了，我电子烟也不行，我说这水蒸气没有尼古丁的，尽量还是不要。我说后来发现什么，后来发现自己就觉得这个烟慢慢抽的也无味哈，然后慢慢也不想再抽了，还要充电，后来回去算了。哎，现在在我们教会我连烟也不抽了，酒呢谈不上戒了，至少说这些所谓的这些娱乐场所我是戒掉了哈，但是逢年过节咱小酌一下哈，庆祝一下还是会有的，但平时说这个我们俩日常生活是滴酒不沾，然后酒烟呢也都算是与我远离了哈，我觉得我也很开心。然后呢今天在这个地方做这个见证，我觉得还是，毕竟之前不讲了，大部分都忘了，但是真实的故事也真实发生在我的身上。之前那些不好的东西呢，我觉得在我受洗之后，就像讲的，我已经重生了，我活出了一个在我来之前完全不一样的自己啊。我妈妈也经常会说，儿子，我为你现在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丈夫，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在我心目当中一个好孩子，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你知道我和爸爸在那两年期间，我们俩甚至想要说30-40岁了还想再生一个，因为我们两个已经放弃你了，我们没有办法想象你还会变成就能够有责任心，能够有自己的这个自立，然后可以去奋斗，我没有想过。但我其实当时在结婚之前，我有让我爸妈申请这个签证嘛，啊，我本来想说，如果他在台下的话，我会讲，我告诉你， 不是我的改变，是主的改变，是主改变了我，让你的孩子变得了如此如此的优秀，优秀谈不上，但总而言之至少是个好孩子啊。然后再我再简单分享一下，之前我在讲的时候有听到我爷爷是唯一一个我们家的基督徒嘛。我爷爷呢也是挺搞笑的，我爷爷这个抽烟喝酒一辈子哈，然后但是呢信主信了一辈子，一辈子也都没有病啊。然后呢我爷爷大概在2022年80岁。2022年大家都知道20年开始之后疫情嘛，然后先是美国，然后之后是这个先是中国，然后是美国，然后再中国哈。然后他在最后的时候，我爷爷也是染上了新冠。大家都知道这个新冠对于年长的这个老人来讲是危害性很大的。我们年轻人是 OK 的，没问题，我们抵抗力很强。当时我听到我爷爷我们全家人都感染之后呢，我爸妈一两周就好了，然后我爷爷就已经住院了。住院以后呢就是高烧不退，这个事情已经很纠结，我也很难受，我跟我太太疯狂的祷告，我俩啊一顿祷告，天天祷。然后最后再有一天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妈说，儿子我跟你说个事儿啊，那个你别着急，因为你现在刚结婚，我不想影响你们现在的生活。你爷爷呢现在这个被确诊白肺了，然后这个医生今天刚讲，就说这个白肺啊治愈老人治愈几乎为零，然后呢说最多五天。因为我奶奶在去世的时候我就没有看到，我也在美国，然后我就觉得我爷爷走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到，我会很失望很难过。然后这五天之内我是不敢给家里打电话，因为我怕听到一些噩耗，因为我知道一旦发生了是一定会有人告诉我的。然后我也在祷告，我相信主不会让我身上带着那么多的这个失望，或者是这种很后悔啊，或者是这样的事情就活下去哈。大概过了七八天，家里也没来电话，我说不会吧，我就打电话，我说妈，我说最近还好吗？她说啊都挺好。我说我爷爷呢？啊对，忘告诉你了，那个你爷出院了。我说怎么出院了？他说啊，他说那个后来你爷爷这边就退烧了嘛，因为这个白肺当时讲的东西还是挺恐怖的，这个白肺相当于你高温已经把自己的肺子烧熟了，所以它里面是这个熟的肉里面是没有细胞了，就是它已经没有办法，他说就靠最简单的这个什么最简单的一些抵抗力啊，微弱的抵抗力去打败了最终的这个白肺，然后也成为了当时他们病房，甚至是他们病房的第一案例，第二个也是他们在年长里面算是我们沈阳的第一例80岁以上的人。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神奇。之后我给爷爷打电话，我爷已经很好了，还打麻将呢，哎呀可开心。完了我后来我说爷爷，我说那个我说怎么样啊，我说你怎么这么那啥，他说感谢主啊，因为我也在祷告，他在被窝里面就像他小时候我小时候一样，他在疯狂祷告，他说主救救孩子吧，我不想离开啊，我不想就这样的就因为这样的事情就离开了，因为他从小到大就我知道我爷爷是没有病的嘛，啊就抽烟喝酒他也没有任何的病，他不希望就因为新冠这个问题离开人世。然后再加上我们祷告，祷告的力量真的很大，祷告帮我们解决了很多人的问题。我们在见证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的每一个人的例子，就是你把你的话说出来，你为什么信主，这就是最好的见证，每个人都是主最好的见证。所以说我觉得祷告真的有用。有的人说哎呀我不好意思说，不好意思说你说出来，你只有说出来主才会听得见，对吗？你主听得见，主才会想办法去帮你安排你这条道该怎么走，你这个问题我该怎么去帮你解决。但是有的时候需要时间嘛。有很多人说哦，我来了教会就听到你说了，行，你说教会祷告有用，我过去祷告一下，好，没给我走了。为什么？因为主在安排每一个人的时候，安排你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根据你的个人情况，根据你各方面的这个实际情况去帮你去做。他不会说马上去给你一个我想要100万就马上给你100万，他一定会给你一个很好的路，你是如何赚到了100万。所以说我希望各位好好祷告，我们新的福音朋友也好好的去信主，就主会赐予你的一切。我觉得今天Sam叔在刚开始分享的两个经文真的很棒，对，就是主会赐给你足够的这个生活上所需的东西，对吧？然后你像我现在每周日也来到教会哈，因为传真阿姨和梁阿姨一直跟我讲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把周日拿出来不要去工作，因为其实我周日一直在工作啊，因为我知道我现在结完婚之后，我们家房贷啊车贷啊还有很多生活费，我们俩至少需要很多很多的钱，然后我怕没有工作没有办法养家哈。但是这一个月一两个月下来了，我都选择来到教会之后发现哦，家里面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 问题出现哈，我们两个该付的所有东西全都付了，我们两个吃喝什么都没差什么哈，没有说上个月还吃肉，这个月全吃菜，并没有哈，我觉得还是很好的啊，所以说分别为胜，对，阿姨这就是我的见证啊，好，然后谢谢各位。
有肉吃，而且呢还请了整个社青组到他家去吃肉啊！感谢主，他把他的家打开。周二的晚上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他将他的家打开，弟兄姊妹们愿意去的都到他家，在那里有实体的祷告，我们还是有线上的，但是你们如果有注意，在过去礼拜二线上祷告聚会的时候，他们家的那个 Zoom 的那个镜头里面是坐了很多弟兄姊妹啊，年轻人，他们一起吃饭，然后一起聚会，一起祷告，所以我们的心很感谢主。真的，今天你看到我们弟兄姊妹的见证，在我们的神真是有说不出的慈爱，说不出的怜悯。我们的心在这里见证爱我们的耶稣的时候，我们里面都说阿们。我们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背景，他们有不同的需要。我们三弟兄是失业，对不对？我们的淑华姊妹是身体有软弱，我们的Lois 姊妹是在觉得人生彷徨无助没有方向的时候遇见了神，我们的弟兄是从拜偶像的家庭里出来，在我们的神都是一样的。有没有真的有这种感触？人生就好像在奔跑，我们为什么跑？因为别人在跑，其实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要跑到哪里去，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就是因为大家都在跑，我们就跑，我们不得不跑，人群簇拥着我们，我们拼命地往前，可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从哪里来，我们在地上是做什么，我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我要往哪里去。直到有一天，那位从天而来的爱，那位主创造我们向着我们有荣耀旨意的神，伸手把我们从罪海里拉出来，爱救了我们，开了我们的瞎眼，才知道我的人生不是只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乃是与创造我的神，与天与永远是有关的。他救了我们，带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心意，他洗净我们的罪，把他儿子荣耀圣洁的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活在一个属天的境界和价值里，有一天他还要回来接我们进入永远的荣耀。我们都听见弟兄姊妹见证他们生命的改变，方向的改变，眼光的改变。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盼望今天你来到这里，要知道因为神爱你，神把你带到了他的家中，神要你来认识他，神要你能够脱离罪恶的捆绑，脱离无助无奈的人生，神要你借着他重新得力，找到人生的方向，走在属天的道路上。我们真的一起来唱一首诗歌，是爱救了我，圣徒诗歌105首。这里讲到，我曾深沉罪海中，远离那个平安的岸，污秽重染堕落深，好像是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有一位真主宰，他听见我绝望的呼声，伸手海中救了我，我今天是安全的。我们都安全了，朋友，你若是还没有伸手抓住神向你伸出的爱手，今天早晨是我们的机会，你只要告诉他。刚才弟兄姊妹都见证，祷告是告诉神，与神沟通。神说寻找的就必寻见，叩门的我就给他开门，祈求的就必得着。爱的神张开双臂在这里欢迎你回家。我们一起来唱这样的诗歌，我们唱的时候，若是你里面愿意的，亲爱的朋友，愿意来到神面前，愿意享受有神引导祝福的生活，我请你站起来。人生还是有挑战，但是主耶稣说在世上有苦难的，但是你们不要惧怕，因为我里面有平安，真平安。感谢主，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 来，
我曾深深追爱中远离平凡之恩，无悔终难堕落身，你永远沉沦无望，但是沧海珍珠在问我绝望呼声，深受海中救了我，我即安全，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今天愿意不在世界漂泊，不再做无根的浮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抓住神向你伸出的手，他爱你，为了救你，他将他的爱子牺牲了，为将你买赎回来归给他。我们所要做的就是伸出我们的手，伸出我们的信心，说神啊，我要你，抓住神，我们得着永远的救恩，成为神家中的人。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若是有，我现在邀请你与我一起祷告，我们来告诉神，像赫赫那位牧者说的，要让耶稣认识你，你要认识他。神早就认识你，但是神要向你发出邀请，需要你有一个回应。早晨愿意接受神爱的邀请的，我请你来跟我一起祷告，好不好？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来到神的面前。你若愿意我祷告一句，我请你跟着我祷告一句。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爱我，在我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就为我的罪挂在十字架上，你付了赎价将我拯救回来，我的心感谢你。早晨我承认我是一个污秽的罪人，我要接受你赦恩的救恩，我欢迎你进入我的生命中， 成为我的主，我的神，引导我走属天的道路。谢谢你，主耶稣，请你垂听我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
门。我们求主祝福今天早晨来到你面前的每一颗心，都要来遇见这个永远的爱，是又真又活的爱，天天看顾我们，引导我们，为的早晨在你面前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你的朋友，我们交在主的手中，求主亲自保守看顾，祝福带领，叫他们走在生命的路上，并且活着丰盛而喜乐。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